第28集，李泰向左，李承乾向右。贞观13年，鉴于李承乾热衷游猎，荒废学业，张学素上书讽谏，对李承乾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导，其中一句十分经典：慎终如始，犹惧渐衰，史上不慎，终将安保。这句话值得历代太子铭记在心，只可惜李承乾太子依旧没把张学素的上书当回事，同杜正伦和于志宁的话一样，他们都是疯子辈的，一阵风而已。屡战屡败是结果，屡败屡战是精神。现在张学素对待李承乾也拿出了屡败屡战的精神，一次不行两次，两次不行三次，总之要说到你回心转意为止。此后不久，张学素又上书了，讽谏的重点依然是游历，这一次张学素的话依然苦口婆心，依然用心良苦，然而这样的金玉良言在李承乾那里还是疯子辈的，刮过了，天空了无痕。张学素在上书中说道：若其骑射田游，酣歌戏玩，一悦耳目，终会心神，渐染既久，必宜情性。古人有言，心为万事主，动而无节即乱，臣恐殿下败德之源在于此矣。一语中的，无以复加。直到现在，杜正伦、于志宁、张学素一一亮相完毕，这三个人都是李世民为李承乾千挑万选的人才，倘若李承乾成器，三人得一人足矣。遗憾的是，李承乾偏偏不成器，三人纵使披肝沥胆，也改变不了最后的结局。或许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被李世民寄予厚望的李承乾会不成器呢？这就回到了我之前的提法：一，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；二，李承乾遭遇了过早的成人化教育。过早的成人化教育让李承乾懂得了父皇和大臣们对太子的要求，也知道他们所要求的道德标准，因此每次李承乾临朝逝世必言忠孝之道。功臣有人进谏，李承乾就会先揣摩进谏人的心态，然后正襟危坐，做出一副虚心倾听的样子，时不时还要做出引咎自责的姿态。有李世民的遗传基因，再加上后天老师的教育，李承乾的智商和口才都是一流的，群臣在他面前一般都讨不到便宜，只能忙于应答，然后诚惶诚恐地离去。时间一长，李承乾在群臣面前就树立了圣明的形象，至于圣明形象的背后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。西方哲学家说，人都是有两面性的，李承乾就是双面人的典型。在朝堂上，他是圣明智慧的皇太子，在私下里，他却是有着各种嗜好的准问题青年。他的人生就是在圣明皇太子和问题青年之间不断切换，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，一面是花，一面是字。或许李承乾也在疑惑自己究竟是花还是字，亦或花字都不是。龙生九子，性格迥异。当李承乾在东宫小天地享受堕落年华时，魏王李泰却从未停止追赶的脚步。在这几年里，李泰一方面忙于编撰鸿篇巨制扩地制，一方面忙于招贤纳士扩大声名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成绩非常明显，父亲李世民给这个时期的李泰打上了大大的一个优。贞观14年正月16日，李泰家宅蓬荜生辉。这一天，家中来了一位极为重要的客人，客人的名字叫李世民。古往今来，皇帝家庭贵为天下第一家庭，然而第一家庭因为有了第一两个字，就与普通家庭有了极大的不同。普通家庭父亲到儿子家串门抬脚就进，不需要什么废话，而第一家庭的皇帝父亲到儿子家串门，那就不是普通的串门了，而是圣驾亲临，是有特殊意义的。这意味着皇帝父亲很看重你，很喜欢你， 换句话说，你在政治上很有前途。现在，皇帝父亲李世民来到了政治上很有前途的李泰家宅，表面上是为了看看儿子的居住环境，实际上却是为了给李泰的脸上再贴上几块金，因为李世民的这一次亲临不是空着手来的，而是带来了一个大大的红包。这个红包很大，赏赐范围很广。李泰家住长安城里的长安县延康里，因此李世民给李泰的红包就重重地砸在了长安县的上空。李世民在李泰家中宣布，赦免长安县死刑以下所有囚犯，托魏王李泰的福，现在你们自由了。免除延康里居民今年所有赋税，托魏王李泰的福，今年你们所有收入都是自己的，政府一分不收。按等级赏赐魏王府官署以及延康里老人，托魏王李泰的福，你们每个人都有红包。宣布完毕，用皇帝的酒浇李泰的傀儡，父亲厚爱如此，李泰内心怎会没有涟漪？就在李世民用自己的酒浇李泰的傀儡的同时，太子李承乾依然一如既往，问题依旧，唯一的用处就是当了一次张玄素的升迁垫脚石。李世民鉴于张玄素有不断讽谏太子的事迹，特擢升张玄素为银青光禄大夫，品级从三品副部级，同时卸任太子右庶子，转而代理太子左庶子。蜘蛛侠说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而在张玄素看来，官职越大责任越大。感到责任重大的张玄素从此更加用心，对太子李承乾的讽谏也更加不遗余力。说起来也难为张玄素了，有李承乾这样不成器的太子，他需要讽谏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这一年，李承乾几乎不在东宫内坐朝，东宫的官员们几乎已经记不起上次在公开场合见到太子是什么时候。那么李承乾又在做什么呢？其实什么都没干，就是忙着跟宫内的美女们聊天嬉戏，毕竟对着美女要比对着张玄素那些官员们轻松得多，有轻松的谁还去找那些沉重的。时间一长，张玄素看不下去了，再一次上书讽谏，在书中又是苦口婆心，又是推心置腹，然而还是没用。你就是把自己掏成了笔杆，李承乾还是当没看见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不过张玄素讽谏的次数多了，李承乾也烦了，这个张老头成天唧唧歪歪干什么，也不管别人受得了受不了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还真不知道他是谁。数天后，张玄素在深夜回家时遭遇蒙面人袭击，蒙面人手持大号马鞭对张玄素进行抽打，几乎致命。《旧唐书·张玄素列传》称此次袭击是太子李承乾派家奴干的，不过事后李承乾并没有宣布对该事件负责，敢做不敢当，见了恐怖分子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吗？不敢承认的李承乾以为从此张玄素会消停一些，没想到这个老家伙骨头还很硬，尽管挨了一顿暴打，可是性格一点没变，还变本加厉。不久之后，李承乾又一次出格了，居然在东宫内击鼓，而且鼓声很大，传播很广。要知道东宫与李世民的居所只有二十几步，身为太子居然没事在东宫内击鼓玩，成何体统？急切之下的张玄素什么都顾不上了，直接冲到李承乾正在击鼓的格子前，要求与李承乾面谈。眼前的李承乾依然温文尔雅，用心倾听，随即做痛心疾首状，当着张玄素的面取下刚才还在击打的鼓，亲手摧毁，并表示下不为例。多好的太子，从善如流，闻过能改，遗憾的是这只是广告，却不是疗效。为什么张玄素的讽谏在李承乾身上只收到广告的效果，却看不到疗效呢？问题还是出在李承乾身上。此时的李承乾就如同一个叛逆期少年遭遇网瘾，又是叛逆期又是网瘾，神仙见了都得耸肩，然后深情地说一句 I'm sorry。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李承乾，在过早成人化的教育下成了双面人，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又遭遇了叛逆期， 在叛逆期又有了各种嗜好，这些嗜好常人可以有，唯独太子不能有。然而越是别人说不行的，他偏偏要说行，这就是叛逆期青年的棱角，也是所谓的性格。过早成人化，双面人，叛逆期，不良嗜好，四者有其一，已经足以影响李承前的储君之位，偏偏他兼而有之，这可就要了亲命了。贞观十五年，李承前在叛逆的道路上渐行渐远，这一年他更加出格，为了修建东宫内的宫殿，李承前征集大量农民充当差役，这一征集便是很长时间，时间长到耽误了应征农民的正常农耕，以至于这些农民错过了这一年的正常播种季节，要想播种只能等来年了。如此一来，李承前就犯了李世民最不愿意看到的错误。在李世民的眼中，农业立国，不为农时是为政者的红线，太子李承前却偏偏触及了这一根红线。太子詹事于志宁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却只能按下暂且不表。然而李承前是注定不会消停的，不久之后他就迷恋上音乐，而且是正统人士所认定的那种淫荡音乐，要么很世俗，要么很下里巴人，这些音乐平民百姓可以迷恋，而你太子储君不可以。针对这两条，太子詹事于志宁上书讽谏，结果涛声依旧。不甘心的于志宁没有放弃，他依然在努力。随后又发现三件值得讽谏的事情：一，李承前宠信宦官；二，东宫负责驾驭车马的差役已经半年没有轮休了；三，李承前没有经皇帝批准，居然私自将突厥人达哥友接入东宫密谈。于志宁又给李承前上书讽谏，结果这一次情况居然有了转机。李承前一改平时不管不顾的做法，很快做出了反应，这一次不再是涛声依旧，这一次是大发雷霆。大发雷霆之后的李承前依然不解气，招呼手下叫来干将张思政、何干成基，交给两人一个任务，干掉于志宁。张思政和何干成基当夜潜入了于志宁家中，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。一身素服的于志宁住在山炉之中，按照祖制，这是孝子为父母守丧的标准模式。原来被夺情的于志宁一直在家中用这种方式为亡母守丧，身虽夺情，心依然忠孝。张思政和何干成基尽管知道此行的任务是行刺，但他们更为于志宁的孝心感动，两人一对视，当下手就软了，没有惊动于志宁，两人悄悄地退了出来，垂头丧气地回东宫找李承前复命。此时的李承前已经平息了怒火，清醒之后的他知道，一旦于志宁被刺，自己万万脱不了干系，既然杀手无功而返，那就算了吧，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。就在李承前还在与张玄素、于志宁较劲的同时，魏王李泰已经成就了一项大大的功业，这个功业就是鸿篇巨制扩地制。扩地制从贞观十二年开始编撰，历时四年，终于在贞观十六年编撰完成。贞观十六年正月九日，李泰将完结的扩地制呈现李世民，李世民大喜过望，他早知道李泰能干，却没有想到李泰如此能干。贞观年间天下已经大治，皇子想获得战功基本不太可能了，魏王李泰却独辟蹊径，从编书上为帝国立下了大大的功业，这个功业绝对不耻于战争年代的战功。为此李世民特意下诏，在诏书中对李泰称赞有加：左武后大将军、雍州牧、相州都督魏王泰，体业真固，封建宁苗，学宗册府，文冠慈林，乐善表于素业，好事章于土卧，讨论于地，祥言儒雅， 博采方志，得志于久闻，旁求故老，考志于传信。在诏书的最后，李世民写道：可赐物一万段，其书以复密阁，事倍功半，事半功倍，字数相同，顺序不同，背后的意义大不相同。其实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得法。不得法的李承乾事倍功半，得法的李泰事半功倍。李承乾的不得法与李泰的得法都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，也在心里进行着悄悄的对比。他心里的天平究竟要往哪边偏？李承乾在猜测，李泰在猜测，大臣们也在猜测。随着李泰扩帝制的完成，李泰的美誉度也在节节高升。这时大臣们才恍然发现，原来这几年李泰魏王府获得的津贴居然要高于李承乾的东宫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李泰的津贴为什么会高于李承乾呢？这主要是因为李泰有编撰扩帝制之名，也有编撰扩帝制之实，借着编撰扩帝制不断延揽各方文人志士，他们都是以扩帝制的名义进入魏王府，这些人所产生的费用自然也要由扩帝制埋单，这样魏王府获得的政府津贴就要高于李承乾的东宫，而李泰也就享受了不是太子的太子待遇。此时的李泰或许可以印一张名片，李泰亲王括号享受太子待遇。名片的说法尽管戏谑，但事实确实是这样，李泰与太子待遇无异，差的只是太子的名号而已。问题马上就来了，一山难容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，一国也难容两个太子，连一公一母都不成。面对李泰与太子李承乾的并驾齐驱，李世民无所谓，大臣们却很有所谓。这回皇帝不急，太监不急，大臣急了。谏议大夫褚遂良看不过去了，给李世民上了一道奏书。奏书写道：圣人早就定下体制，嫡子尊贵，庶子卑贱，嫡子所用之物没有限制，与皇帝享有同样标准，庶子虽然也可以被疼爱，但标准不能超过嫡子，这是阻止庶子夺嫡，根除祸乱的根源。从礼法而言，褚遂良说的有理有据，然而此时的他只是隔靴搔痒，说不到李世民的心坎上，因为他恰恰忘记了李世民皇位的由来。若是一味遵照嫡子传承的原则，李世民焉能登上皇位？所以说穿了，李世民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人，他不按套路争到了皇位，同样也不想按套路传承自己的皇位。说到底，嫡子传承的原则合理吗？不合理。那为什么还要承认这个原则？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？不按套路出牌的李世民并不想遵守这个原则，他想跟这个所谓的圣人体制掰一掰手腕，看看自己能否用一己之力改变这个老套的原则。然而一个人对抗一种体制，即便有成果，也难免头破血流。对于褚遂良的上书，李世民口头表示接受，实际上他依然在按照自己原有的套路出牌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其实李承乾的双面性格就是来自李世民的遗传，嘴上一套，手上一套，或许心里还有一套。不久之后，李世民又打出了一张牌，魏王李泰迁居武德殿。这张牌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张牌其实是投石问路，看看群臣的反应。因为武德殿处于皇宫之内，正好在东宫以西，也就是说东宫在东，武德殿在西，两者恰恰是李世民天平的两端。如果说以前偏爱李泰还需要遮掩，那么现在就已经全部摆在台面之上，朕就是要实行双太子制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说这话的是老杠头魏征。魏征上书说道：陛下如果疼爱魏王，那么就别让他处于被猜忌之地。武德殿正处于东宫西面，正是敏感之地。再者，海陵王元吉以前就住武德殿，虽然时代不同，事情不同，不过魏王住进去之后，恐怕也不会安心。 李世民看过魏征的上书，只能摇摇头，这个老魏净说实话。魏征的话代表了多数大臣的心声，这让李世民不得不有所顾虑。皇帝尽管君临天下，但同样需要重视大臣们的意见，即便是李世民这样自身能力超强的皇帝，也需要时不时与大臣们妥协。这一次李世民选择了妥协，因为他看到大臣们尽管明确反对的不多，但支持的几乎没有。默不作声的潜台词其实是反对，因为他们都在维护着一个东西，礼法。礼法就是一张网，看似若隐若现，却无处不在。礼法是风车，而李世民就是堂吉诃德。贞观16年到贞观17年是李世民与礼法这架风车作战的两年，他曾经藐视这架风车，所以在武德9年6月4日他做下了惊天之举。然而事隔16年，李世民发现他不能再藐视这架风车了，因为他的位置已经在16年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16年前他只是一名亲王，为了皇位他可以挑战风车，16年后他已经是在位10几年的皇帝。身为皇帝，他需要尊重这架风车。如果连皇帝都不尊重礼法，礼法还会存在吗？社会秩序还会存在吗？李世民是矛盾的，一方面他想尊重礼法，让嫡子正常传承，一方面他又想平等竞争，让更优秀的皇子继位。然而这注定是个两难的命题，没有最佳答案。如何才能解开这个结呢？或许只能先从自身做起。